那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究竟用什么样、什么方式来帮助你？世尊用身教，啊，就先做给你看，啊，叫你在这个形象上看到你自己就。你们看看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做这个样子？他出生在王族啊，王太子的身份，世间人那个欲啊、欲海啊，他都满足了，别人要求啊，要求地位。啊，求财富，求富贵，那释迦牟尼佛生下来就得到。啊，这个爸爸是国王嘛。啊，尤其他是长子，什么他都得到了。啊，他放下，通通放下。这就要显示出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放下自私自利。啊，他就修道去，过世间最贫穷的生活。世间最贫穷乞丐呀，那他就当乞丐去。你晓得这个用意何在？劝人呢，一切放下。这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普度众生。啊，他跟最贫穷。社会上人已经把他忘掉了，遗弃他了，释迦牟尼佛跟他们在一起，使这些业障最重的人啊，在人间最苦的人得大安慰啊。你看别人不跟我们在一起，佛跟我们在一起啊，佛跟我们共同生活，得多大的安慰，普度众生。连最贫苦的人啊，业障习气最重的人，佛都这么样爱护，跟他们天天在一起，那其余的人更不必说了。这种示现就是帮助一些善根福德有基础的人，一看到他就明了，他就离苦了。啊，对于这个欲望啊，它就降低了。啊，所以佛用身教，用示现啊，叫我们在这看到他的这个些生活，看到他的形象，有所领悟。啊，只要把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放下。就可以跟你说法了。你闻法就能开悟，你闻法就能够啊了解教法里面深密的奥义。这是我们普通人讲开悟，你就开悟了，你就能证果。什么叫正果呢？你就能过诸佛菩萨的生活。诸佛菩萨的生活，我常讲啊，圆满的智慧，高度的艺术啊，就是本经上讲的佛华严的生活。啊，自在美满。所以说法必须有对象，必须知道关系。啊，现前没有当机的，啊，这个当机我们一般讲 根熟的。啊，与会大众里头没有根熟的。啊，但是他也有善根，否则啊，我们要帮助他增长。增长他的善根福德因缘，这样帮助他。如果完全没有善根福德因缘，没有，我们要帮助他种三宝的种子，啊，就像昨天巴黎来的李居士，啊，他是第一次跟我见面，啊，过去给我写过一封信，啊，他在巴黎住了十二年、啊，他是潮州人，啊，汕头那边人，啊，在那边从事于新闻工作，啊，所以认识的面很广，啊，他接触到佛法，听到我讲经的这些录音带、录像带，啊，还有少数流进去的书籍，他们看得很欢喜。他说，他告诉我，每一天自己在家里转录拷贝，到处送人，啊，一天可以拷贝，啊，好几个袋子，啊，他说一个月大概可以送三四十个这个录像带，啊，自己在家里做，啊，在外国生活工作都相当不容易，啊，空余的时间很少啊，啊，还是认真努力在做，啊，把这些录音带、录像带，啊，在法国赠送，啊，德国，啊，南面意大利，啊，那么在这个东北面那边，瑞士这些小国他都送，啊，他是听的人呢。都生欢喜心，他要求我，因为那一边的中国华侨，啊，东南亚的这一代的人，对于国语听不懂，他们听越南话、潮州话、广东话，啊，希望我们呢用这些言语来配音赠送给他们。那么正好现在澳洲净宗学会在做，啊，马来西亚现在在做广东话的配音进去，澳洲现在在做潮州话，啊，所以我就昨天正好悟行法师在，啊，我就交代他，我们应当大量的做，赠送他，让他在欧洲去流通。他说那边的同修人数现在慢慢多起来了，也想建个道场，建个念佛堂。我说可以，很好，可以仿照其他地区净宗学会去建立。现在在欧洲西班牙有一个净宗学会，伦敦有一个佛教图书馆，常常跟我们联系，啊，我鼓励年轻的法师去，我自己年岁大了，啊，如果去走一趟，我们自己在这里学习又有一段时间中断了，那这个华严经到哪一年才能圆满呢？所以我现在很不想啊离开新加坡，除非是不得已， 啊，能不离开尽量不离开。我让年轻法师到国外去弘法，这是把佛法的语言介绍过去了，啊，看看他们的善根福德逐渐的成熟了，成熟也分很多阶段，啊，这是第一个阶段，可以在那里成立净宗学会，流通净宗的典籍。帮助他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实在说，在海外的华人更需要，他们在追求，他们在摸索，总希望在物质生活之外求得充分的精神生活，而精神生活则在大乘佛法真正接触的正法，无限的欢喜，真正肯发心修学。所以我们读到这首偈，感慨无穷啊！这是我们今天现实环境的写照。啊，这里面这首偈是最重要的，就是智光。我们到哪个地方去求智慧？能够辨别真妄，辨别邪正，辨别是非，辨别善恶，辨别利害，有能力辨别，这就是智光普照。我们一定要明了啊，末法时期魔的力量太大了，极非为是，常常能够以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修法来迷惑众生，众生没有能力辨别，于是被魔牵引过去了。如果在佛法修学多少年了，最后失去信心也跟魔去了，那个影响力就大了。我们要清楚，要明了，修行多少年为社会大众所尊敬，他是不是有真实智慧？这很难讲啊。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小智慧，小的德行，小的成就容易，真实智慧不容易。 我们从什么地方去观察？诸位同学，如果很冷静、很细心，还是有办法观察得出来的。他有没有私心？他有没有自利？啊，赞叹他，他是不是很高兴？侮辱他，他是不是这个嗔恨的面孔就摆出来了？如果还有这一套，他所修行的成就有限啊。不是真善之事啊。真善之事，你赞叹他，他不会动心的，绝不会因为你赞叹他生欢喜心，哦，高兴了。你当面侮辱他，他也不会有嗔恚。啊，他没有自私自利，他能一切为众生。你们从这些地方仔细去观察，你就晓得这个人是不是有真智慧，这个人是不是真善知识。啊，从这里去看呢，绝不是他的信徒有多少，魔的信徒很多啊，拥护他的人太多了，我们比不上他，人没有他多，势没有他大，啊，财更不如啊，所以不能用这个来做衡量。但是今天社会上大多数是用这个做衡量的，标准错了啊，这是古圣先贤常说末法时期发若魔强如果我们一心想到祈求这一生了生死脱轮回，你要走正法，你要信佛，信佛这两个字相当不容易啊！我曾经跟诸位做过报告，我学佛七年，出了研究啊，那一年出家啊，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就上台讲经了啊，又两年才受戒啊，又两年才受戒受了戒之后，我到台中去看李老师，李老师一见面大声叫他，你要信佛，指着我，你要信佛。你看我学佛七年出家受了戒了，在佛学院这个教学讲经已经有两年了，见了我面高声叫他，你要信佛，别人听得都奇怪啊。然后老师叫我坐下来给我讲开始，给我说许许多多出家的老和尚到死都不幸福。我听了莫名其妙，不幸福为什么出家呢？然后告诉我佛的教诲没有做到不幸福， 啊，六波罗蜜，佛叫你布施，你有没有做到？佛叫你持戒，你有没有做到？佛叫你忍辱，你有没有做到？一条也没做到，所以到死都不信佛，太多太多了。最后老人家教诫我，什么叫信佛？依教奉行。经典里面字字句句的教诲，我们要懂得佛的意思。开经偈上讲，愿解如来真实义也，这是智慧。能够将佛陀的教诲字字句句落实到生活上，这是奉行，这样的人才叫幸福。幸福的标准如是，不是普普通通的。那么世尊对于众生教诲最低的标准是无戒十善，我们做到没有？你没有做到，你不信佛。佛教界最低的标准都做不到。所以老师那个时候教我，出家人要求最低的标准，沙弥十戒。能够做到这个，算是真正的出家人。在家学佛，最低标准五戒十善。五戒十善做不到，不是在家信众啊。这是老师讲到最低的标准呢。沙弥戒里面最难的一条，金钱戒。那么今天金钱我们不能离开你要是手上没有钱，你寸步难行你坐公共巴士你要去买票啊。如何持这条戒呢？身上虽然带着有这些金钱，决定没有这个金钱的念头。事上有啊，心上要舍得干干净净，这是大乘法。特别是华严讲的四没关系，四事无碍。妄想分别执着有碍，特别是出家人，设方的供养，连那个徐阶居士都知道啊，是不是供养都不享受的？不是，他知道我不贪财。知道我会把这个钱用在好的地方，不是给我享受的，是要把这个钱拿来帮助一些苦难的人，帮助一些需要的人。你看这个念头清净啊。这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状况之下，持布 着金钱的瘾。那我们今天是这个时候啊，决定不说这个财物据为己有，那你就破戒了。啊，这些财物是，这些财物是十方三世一切众生所共有。啊，我要很妥善的来支配，来运用。啊，绝不是为自私自利。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戒律在什么状况之下，什么时代里头，我们应该怎样受持，如理如法。这才叫幸福啊。平常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不了解事实真相，以为自己虔诚的佛教徒，正信的佛教徒，哪里晓得全搞错了。啊，说穿了呢，自己根本就不相信。啊，出家还不相信，你说有什么法子？啊，那诸位啊，为什么我们今天搞得这个样子？啊，无量寿经上世尊讲过了，先人无知，不识道德，无有余者。啊，这佛并不责怪我们。佛虽然不责怪，我们该堕地狱还是堕地狱，该轮回的还是轮回，这个佛救不了。啊，说穿了，世法跟出世法一样，前一代没有把我们教好，前一代的上一辈的无知。啊，我出家学佛跟大家没有例外，我的佛法根据是学来的。啊，我根据是学佛法，我这个出家师父还不高兴。啊，把我教训一顿。啊，你太傲慢了，目中无人。啊，出家大德里头就没有人能教你的。他说这个话实际上就说他自己啊。啊，佛回答的是，我说出家里面的大德多，能教我的人太多了，他不肯教我有什么办法呢？啊，李老师虽然不行啊，他肯教我。啊，你们大德很多不肯抽出时间来教我吗？我没地方学嘛，我只好跑到那里去学去了。啊，到最后我被开除了，签单了。啊，我自己出家剃度这个道场，我对这个道场有相当的贡献，最后还是让我离开，永远不能回去。啊，所以李老师很慈悲啊，知道啊。啊，所以那时就给我讲啊，你学讲经，经讲好了，将来走投无路。果真没错。啊，你今天讲的听众听了很欢喜，哪一个法师都不喜欢，哪一个道场都不能容纳你。啊，所以我这四十年在全世界各个地方讲经说法，是请的居士啊，都是在家居士啊，住在这里居士林啊。啊，净宗学会的会长 是在家居士啊。哪有出家人请我们？哪有寺庙能跟我们在让我们在那里挂一天单住一天？没有，你才晓得可悲也。真正悲哀到了基础啊，痛心到了基础啊，是我们记住老师真实的教诲，幸福。我们这一生当中虽然受尽了苦难，来生到极乐世界。我们以当前苦难换取西方极乐世界。忍受一切的侮辱、毁谤、陷害，我们希求啊，拿这个来换取啊，我们能够亲近阿弥陀佛啊，所以我们还是很大的安慰啊，决定不责怪这些人啊，我们对这些人还是尊重啊，如果他找我帮助，我还是很热心帮助他，绝不会记仇，绝没有怨恨心，这是我这一生在佛法里学得的。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的观念变过来，如果不是接触大乘佛法，我们的错误观念会永远错到底，生生世世错下去，回不了头来。所以诸位同修，你们看看我这一生修学的历史，这几句话是个写照。既除苦矣，未说法。张家大师教给我看破放下是既除苦啊。我搞了六七年的时候，遇到李炳南老居士为我说法，我懂了。我要没有张家大师那个基础，到台中听佛法也不管用。说老实话也听不懂，听听一些皮毛而已。真正的基础是减轻贪嗔痴慢，明文立扬是非人我的观念，越淡薄越好，然后接受善知识说法，我懂了，我明白了，我能够依教奉行。所以李老师把弘扬净土这个事情交给我，特别是把下莲居老居士的会记本交给我，教我在这个世界上普遍弘扬。所以我的修学是有师承的，决定不会背师叛道，决定不会忘恩负义，我们这个小讲堂小教室，我三位老师照片挂在我们讲堂上，每一天在这里上课如同老师在座一样，对面是韩馆长护法，永远不离呀。身形虽然不在，精神永远集合在一起，我们知恩报恩， 我们决定遵守佛陀老师教诫，绝对不会做出欺师叛道，不可能做这个事情，我们在这里才有成就，在这个地方才足以为社会大众啊做个好样子，就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你们想想，忘恩负义，这个样子好吗？背师叛道，欺师灭祖，这样子好吗？社会上都是这个样子，这社会完了。我们要做好样子，不能做坏的榜样，这是最低限度要做到这一点。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先开经本，旧盘查往寄送第七首看起，佛身普印无不信，种种方便化群生，应如雷震欲发语，如是法门高慧如。高峰会旧盘查王，前面长行我们看到的，他是得普现住去光明云学堂的。我们看他这个寄送，他的修学报告，清凉在这里有个注解，初句第一句普现深远，第二句明等电光，古云种种，这个明等电光，清凉给我们指示出来，要不然我们在这个文字里头还不容易体会得到。第三句兼明雷雨，所以这个电光是从什么地方体会到的呢？由第三句来的，所以它就很有道理。雷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圆阵，第二个是发声。他就举了一个比喻，譬如志成发动，草木发萌，圆阴之类可以四阵。我们看经文佛身普印，着重在这个印，印是什么呢？感应，所以学佛今人跟古人不一样，古人学佛呢感应非常明显，实在说感应就是你学佛功力的表现，如果学佛没有感应，换一句话说你的功夫平平，说一个不好听的话呢，你功夫不得力，但是如果要一心求感应呢，那就错了，你很容易走上邪道， 不但容易走上邪道啊，很容易着魔。啊，这个道理啊，我们必须要懂得。啊，所以古德教我们，学佛绝不可以有求神通感应的念头，但是神通感应一定有。啊，决定是有的，啊，可是你决定不能求。如果有这些感应事情现前，怎么样呢？楞严经上世尊教给我们一个标准，啊，境界现前不理会是好境界。这是知道自己功夫的理。如果是一着这个境界呢，这个境界就叫魔境界。啊，世尊这个开始非常重要啊！啊，为什么我们执着这个境界就变成魔？不执着它是佛境界。诸位要晓得，佛跟魔啊，一个是智慧，一个是烦恼。执着你在当中啊，你就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个感应现前带给你是什么？带给你妄想分别执着，你说这个境界是魔境界。感应现前呢，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佛境界，啊，那么由此可知，感应里头是无佛亦无魔。佛跟魔从哪里？是自心的反应，啊，那么由此可知，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啊，境就是我们的物质环境，啊，顺境也好逆境也好，缘呢人事环境，我们跟所有一切人物接触，善人也好恶人也好，啊，我们在接触当中能够啊立妄想分别执着，全是佛境界，啊，他成就我们清净心，成就了清净平等觉吗？如果在接触里面呢生欢喜心，生厌恶心，那这个所有境界全是魔境界。啊，学佛也是这样的，哎，这个佛像我喜欢，那个佛像我讨厌。你看看这个佛像带给你是什么？带给你妄想分别执着，所以那通通是魔境界。我们要懂啊！啊，于是你就明白了什么叫修行，什么叫会修行。会修行在所有一切境界当中，啊，不生分别执着，啊，那个妄想怎么不谈，在这上下功夫，啊，所以说是不分别不执着，啊，只要所有境界里头不分别不执着，境界都是好境界，都是佛境界，啊，所有一切人善人也好恶人也好，我不分别不执着，善人恶人都是佛菩萨，善人恶人都是善知识。从这里修啊，啊，顺境逆境都是净土，啊，都是极乐世界现前，啊，这个样子我们心能转净，心能转静，楞严经上说得好啊，若能转静则同如来，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要晓得功夫从哪里用，啊，第一句意思非常深广，佛身普应而不现，啊，无不现，啊， 这个见呢念现，就是现象的现。众生有感，佛就有应。所以《华严经》给我们暗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呢，皆是佛身普印呐。菩萨什么时候成佛呢？什么时候见大臂众生皆是诸佛如来，他成佛。佛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菩萨。凡夫看佛菩萨也是凡夫。记住，佛经上教导我们的境随心转啊，所以你要问几时你会成佛，你就想到什么时候你看大地一切众生皆是诸佛如来。普贤行呢？